大家好，我是小戴，欢迎来到第564期参考信息。第545期介绍过，辽宁励志营商环境短期内明显好转，根本好转。近期又曝光了一批突出问题，其中政务窗口工作人员吃拿卡要，八年拿了1614万好处费，引发全民热议。针对住建系统破坏营商环境问题反映强烈的情况，2025年10月到今年1月，辽宁省委巡视组专项巡视省住建党组，同步联动全省专项巡视，发现问题5573个，线索1310件。突出问题有，省住建厅驻政务大厅工作人员王某某窗口接见时，对送钱的当天转办，不送的以各种理由搪塞拖延，故意刁难，八年收取好处费1614万。阜新一企业投资建设项目在14个月工期内被省市区三级住建部门轮番检查16次，最短间隔3天。葫芦岛住建局对一个招商引资项目以未批先建的同一事由3年罚款7次，其中一天就以处罚金额不足予以补罚为由罚了4次。鞍山铁东区住建局同一执法人员以相同的事由2个月对一个地产项目检查了9次，整改意见基本一致。八年1614万，年入平均200万，按照工作日折算一天近万，如果按照单笔5000元算，涉及审批事项3200件，按单笔10000元算，涉及1600多件，即便按照单笔80000来算，也有200多个了。对很多民众和企业而言，如果在市县两级解决不了问题，省级部门的工作人员几乎是大家所能够直接接触到的最高层级的政务人员了。而这些窗口工作人员不需要搞什么复杂的入股、搞大工程或者利益输送，只靠审批环节的办与拖，这种最简单的权力卡压就能够取得巨额的好处费，而且敛财时间长达八年无人监管纠偏，要不是这次专项巡视巡查，可能还发现不了。财新评论指出，搪塞拖延、故意刁难，表面看是工作作风纪律松弛的问题，本质是利用公权力侵害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直接阻滞企业经营，浪费社会资源。与这些成本相比，1614万好处费反而显得微不足道。通报并未详细披露王某某具体身份职位及案情，不过披露巡视巡查中90人主动投案，122人被留置。去年9月底，履新辽宁书记的许坤林曾任上海市副市长、苏州书记、江苏省长。主政辽宁后，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展开一系列工作部署，强调营商环境是生命线，敢破坏就严惩不贷，要让办事不找关系成为常态。全面脱贫已经五年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常态化精准帮扶，围绕健全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提升产业和就业帮扶时效，分层分类帮扶欠发达地区等进行具体部署。2020年底，中国宣布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但设立了2021-2025年的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农业部先前披露，过渡期以来已累计识别帮扶超过700万监测对象，稳定消除返贫致贫风险，其余均落实了针对性帮扶措施。832个脱贫县均培育形成2-3个主导产业，超过 85% 的脱贫户和监测户至少得到一项产业帮扶措施，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连续五年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稳住了脱贫家庭2/3以上的收入。东部八省市310家中央单位投入帮扶资金1611.1亿，采购和帮助销售脱贫地区农副产品7545.4亿。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在近日强调，过渡期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但并不意味着这件事情翻篇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长期任务，必须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持之以恒抓好工作落实，确保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今年一号文件明确，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保持财政投入、金融支持、资源要素配置等方面政策总体稳定。韩文秀称，这意味着在上述三方面不搞急转弯、急刹车。以前曾有贫困县2020年全面脱贫后全部摘帽，不过又确定了一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国务院扶贫办也整体改组为国家乡村振兴局。此次一号文件提出，分别确定国家和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完善支持政策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发展状况统计监测体系。 阿文秀介绍，把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作为欠发达地区的帮扶单元，分别确定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一批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继续从财政、金融、土地、人才等方面给予集中支持。一号文件也提出，推动区域性和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深入开展医疗教育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和科技特派团选派，拓展东西部协作领域，调整优化中央单位定点帮扶结对关系，改进考核评价办法等。求是杂志近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积极推动物价合理回升，作者是国家发改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主任曾征，能够代表发改委的看法，点出了物价低位运行的危害。2022年10月，我国 PPI 变成负值， CPI 逐渐下降到零左右，有人认为出现了通缩，但官方一直否认，学界最后发明了低通胀陷阱的说法。2024年5月，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要保持物价在合理水平，之后每次报告和货币政策例会都沿用这一表述，直到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采纳。求是的文章指出，近年来我国物价低水平运行，党中央高度重视，多次提出要促进物价合理回升，要深入领会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研判，准确把握物价运行规律和面临问题，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切实推动物价水平逐步回升到合理区间。文章指出，人们对物价低位运行缺乏全面认识，列举了一些误解，比如物价下降能够提高人们购买力，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出口竞争力，释放宏观政策空间，是一举多得的好事等等。物价绝非越低越好，物价持续走低会改变人们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判断，形成低物价弱预期少消费，企业低利润，居民低收入，弱预期少消费低物价的循环困局，还会导致企业的销售收入下降，利润收窄，偿债压力加大，实际利率上升，融资成本上升，投资意愿下降。低物价能够带来短期出口上升，但会过多消耗本国的能源资源，并不会带来企业利润增长。过度依赖低成本竞争，最终会导致本国的贸易条件恶化，造成国内实际消费水平和福利水平下降。还会导致名义 GDP 下降，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各经济部门实际债务负担加大，压缩财政政策空间。文章指出，以前采用需求管理政策就能够很快奏效，但是本轮情况复杂，周期性因素与深层次结构性体制性因素碰头，包括2023年以来疫情的后续影响，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消费意愿和能力减弱，全球能源矿产价格波动，农产品价格回落等。需求侧，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抑制了消费；供给侧，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部分传统产业产量达峰，新兴产业进入生命周期成长或成熟阶段，资本大量涌入，市场竞争加剧，而终端需求尚未完全匹配。体制性因素有水电煤气等市场化配置程度不高，要素价格受到抑制。文章也强调了，近期物价低位运行不是通缩，无需杞人忧天。政策路径不能简单依靠行政力量直接干预价格，而要更多依靠稳定就业收入、促进市场竞争，以及理顺价格机制等市场化、法治化、机制化手段，以及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等。道理是讲清楚了，接下来要看做到几分了。春节前车市本应是旺季，但是近期 4S 店的气氛有些不一样。销售顾问依然热情，但不再只强调裸车价，而是更热衷于介绍复杂的金融方案、叠加的权益包和隐藏福利。乘联分会数据，一月狭义乘用车零售180万辆左右，同比微增 0.3%， 环比大幅下滑 20.4%。其中新能源汽车零售80万辆左右，渗透率 44.4%， 与上个月近 60% 相比，同样下滑明显。各大主流车企销量同比分化，环比普降，自主品牌车企只有少数实现了同环比正增长，吉利以 27.02 万辆的销量超越老对手比亚迪，登顶自主车企销冠，同比增长 1%， 环比增长 14%。 比亚迪销量21万辆，同比减少 30%， 环比下降 50%。合资品牌近年来整体承压，但一月头部品牌广汽丰田、上汽通用、东风本田等逆势回暖，原因是燃油车基盘稳固，加上新能源汽车取得了突破，海外市场成为国内车企的第二增长曲线，奇瑞、吉利、比亚迪、上汽等出口增速普遍超 40%， 出口占比持续提升，全球化布局进一步深化，成为对冲国内市场短期波动的重要支撑。 车市开局偏弱的主要原因是政策调整，今年起新能源汽车购置税优惠从全额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尽管减免税额上限还有 1.5 万，但对于精打细算的消费者来说，购车成本实实在在上升了。此外，以旧换新变相退坡，原本买新能源车补2万，买燃油车补 1.5 万，对买10万出头代步车的刚需家庭非常友好，补贴占车价的比重超 20%。新政则是买新能源汽车补贴 12%， 燃油车 10%， 对应封顶额度仍然是2万 1.5 万。但新能源车必须达到 16.67 万才能够拿到全额2万补贴，10万的车型只补 1.2 万，打击了刚需。此外，去年年底车企和经销商有过一轮大力度促销，提前预支了2026年初的部分需求。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公布，一月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 59.4%， 仍在警戒线之上，近七成经销商反馈门店客流和订单量同比下滑。此外，陈联分会披露，2025年行业销售利润率降至 4.1%， 创下历史新低，其中12月 1.8% 的利润率也创下近期低点。随着政策补贴退坡退场，车企迎来真正的市场大考。去年底最受关注的医疗事件莫过于浙江宁波早产女婴小洛西事件，2月6日正式调查结果出炉，定性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涉事宁波妇儿医院院长免职，主刀医生被吊销执照。家属最初质疑医生术前判断有误，验尸法医又指出女婴心脏问题其实可以自愈，无需做手术，并指术后创口未缝合导致失血是致死关键，引发质疑医院医疗报告是否涉嫌作假草菅人命。宁波多个部门组成的调查组认定本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医方过失包括术前冠状静脉窦无顶综合症诊断依据不足，未进行术前多学科讨论，术前评估欠充分，手术时机选择欠妥当，手术入路选择欠谨慎，手术操作出现失误，导致二次房间隔缺损修补手术时间过长。其他过失还有术中出现突发情况处理及告知欠及时欠规范，对患儿术后病情严重程度病情变化的预判和认知不足，术后监测不到位，处理不够及时。上述过失与患儿术后并发心力衰竭、呼吸功能衰竭而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通报还提到，患儿自身存在混合性房间隔缺损、肺动脉高压、右肺静脉单干变异、房间隔缺损靠近右肺静脉及下腔静脉开口，增加了手术难度及风险，也与患儿死亡存在一定关联。此外，医院存在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工作机制落实不到位、医疗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意识不强、能力不足、医患沟通不力、缺乏人文关怀等问题。除了事故本身，小洛西事件还有一些隐性的大背景趋势值得关注。裁员降薪潮下，医护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医生面临两难的问题，不搞绩效会发不起工资，搞绩效会过度医疗，手术指针把握不严等等考验，道德层面的风险在上升。而随着人口趋势演变和经济地理分化，二线以下城市的儿科、产科、妇幼保健机构的医疗技术水平甚至生存都在面临考验。去年我国出生人口792万，学者估算总和生育率跌破一，低生育率浪潮已从日韩等亚洲发达经济体向东南亚、南亚扩散，但是被嘲笑20年的日本生育率在东亚国家和地区中恐怕仅次于朝鲜。西方国家生育率降至 2.1 的世态更替水平用了200多年，印度只用了45年，越南2023年跌至 1.91， 印尼从1970年代的 5.5 以上降至2022年的 2.2， 徘徊在更替水平边缘，未富先少可能成为普遍的困局。地方两会正在举行，劝年轻人结婚生孩子成为代表委员的普遍焦虑。内蒙古政协委员杜鹃提案将正确的婚育观、恋爱观纳入高校教材体系，引导青年树立理性健康婚育认知，助力提升生育水平。他指出，大学生对于结婚生孩子的想法非常薄弱，而我们老龄化严重，出生率持续走低，要加大对大学生婚育观的培养，从源头上先解决低思想壁垒。福建人大代表、共青团省委书记李腾建议，倡导青年树立积极婚育观，为福建人口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调研发现，多元社会思潮影响下，传统成家立业、优生优育的婚育观逐渐弱化。 部分青年存在恐婚恐育、不婚不育倾向，部分县城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陋习加重了青年婚嫁心理负担。有的城市住房成本偏高，育儿、教育、医疗等刚性支出占收入比例较大，婚、房、育三重成本成为主要顾虑。李腾建议强化价值引领，倡导积极婚育文化，以共青团、妇联、民政等部门为主体开展主题宣传，融合福建家风家训、孝亲文化等传统元素，讲好青年婚育幸福故事，移风易俗，推广莆田零彩礼婚礼等经验，优化网络环境，推动网络社交平台减少算法对青年推送生育负面信息，还要聚焦成本减负，破解青年婚育顾虑，完善服务保障，筑牢婚育配套支撑，搭建专属平台，拓宽青年婚恋渠道。其实早在2017年，国家出台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就提到，将婚恋教育纳入高校教育体系，但大学生婚育意愿持续降低。去年四中全会通过的15规划建议明确倡导积极的婚育观，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倡导积极婚育观，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近年来，不少高校已经开设婚恋教育相关课程，那么把婚育观融入思政课有没有搞头？正好近期教育部网站刊发文章提到，湖南信息学院明确规定思政课教师月度专项岗位津贴，确保其平均收入高于其他专业院系教师的平均水平，还成立湖南信息学院思政课教师发展基金，用于思政课教师学历提升补助与高水平人才引进补贴。此外，也有不少高校针对思政课教师收入推出相关措施，确保思政课教师的收入不低于全校教师平均水平。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四再见。